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句道歉平息一场风波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6日。虽然在大法中修炼，风风雨雨地走过了20多年，但有时遇事还是没做好。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也认识到修炼中无小事，也没有偶然的事。我有一双儿女，平时我跟儿子住，女儿家就住在同一单元的对门，虽然分开住，但像一家一样进进出出。女儿性格开朗，泼辣能干，女儿看我年龄大了，家里的吃喝大多是女儿操持，女儿买东西花钱从不吝啬，有时整箱的东西往家里搬。7月26日吃过晚饭，我去女儿家拿面包，一看整箱面包足有10来包，我就拿了一包，随口说，夏天天热不好放，少买点。女儿没吱声。第二天早上吃早饭，儿子拿着面包边吃边说，这面包多长时间了，过期了吧。当时我也没在意，可是见到女儿后还是把这事说出来了。你弟说面包过期了。女儿说，没过期啊。就没再多说什么，但看女儿的表情已经是不高兴了，说了几句话就去忙别的了。8月2日早上，儿子准备出差走，女儿过来给他送行，我看到女儿还是不高兴的样子，就说，你弟没说别的，平时你对他挺好的。没等我说完，女儿就冲我大声喊了起来，你就偏向儿子，你就……一肚子的委屈全撒出来了，我也被女儿的情绪带动了，也冲她喊了起来，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女儿生气地甩门走了。女儿走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怎么也跟常人一样了，知道自己刚才没守住心性，但心里还是放不下，心想，背法吧，学法才能提高心性。于是我就拿出宝书转法轮，开始背法。随着背法，心渐渐地平静下来。抬头一看表，已11点半了。我想，女儿没准还生气呢，我去安慰安慰她。结果我刚进门，他就连珠炮似的冲我又喊了起来，根本没有我说话的机会。我看这样就转身回去了，刚才平静的心又被他的喊声重重地冲撞了，心口像压了块大石头。我坐在沙发上真想大哭一场。这时有个声音在我耳边回响，提高心性。我一机灵，是呀，这事不是让我提高心性的吗？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，我怎么还像常人一样呢？怎么不替女儿着想呢？大热天她买回来东西让我们吃现成的，心里不知感激，还挑三拣四的，嗨，自己还不如个常人。想到这儿， 我真是感到愧疚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这关我没过好，请师父原谅。这时压在我心口的那块石头瞬间消失了，浑身感觉一下轻松了。我起身又推开女儿的门，对女儿说，我错了，是师父让我提高心性呢，你消消气吧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女儿也转阴为晴，扑哧一下笑了，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忙着做饭去了。就这样，跟女儿的一场风波，在大法的佛光照耀下，瞬间平息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真切体会到，修炼不是一步登天，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修上去的，从点点滴滴小事中修炼自己，磨练自己。今后我要牢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的谆谆教诲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，时时事事用法对照自己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叩谢师父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请同修注意清除自身空间场的无神论毒素，学师父红银六所悟，作者人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6月6日。师父的红银六发表以后，我自己赶紧学了两遍。师父在红银六中提到最多的有两个事，一是世人多数是神转生，从这方面来讲，我们救人是多么的紧迫和严肃。不要看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表现，除了有意迫害法的那些人，几乎每个世人的来源都是珍贵的。师父在红银六就为此生再回天中说，世人多是神转世，我们只有抓紧最后的这点时间，多助师救人，才是我们来世的本愿。另一方面，我悟到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世人和大法弟子，都深深地被无神论的毒素所侵蚀了。结合我自身的修炼状态来说，每遇到关和难，不管是病业关也好，还是其他的关也好，总是不能够干脆利索地过关，多多少少的总是有一些犹豫和不坚定。单拿病业关来说，法理也明白，知道大法弟子是没有病的，我们的身体在得法初期，师父早就给清理干净了，可是每次有病业表现，还是不自觉的有一丝害怕和怀疑。经过不断的向内找，不断的清除怕心和疑心，最终也可以过关，但总觉得自己没有找到根子上的问题。师父的红银六发表了，总共61首诗词中有32首提到无神论。比如师父在为生命而唱中说，无神论进化论是放毒。师父在只有创世主能救你中说，无神进化是红魔在骗你。师父在回天路用大法修中说，无神论进化论再把神性求。我终于悟到自己在遇到过关时的怕和怀疑之根源，就是无神论毒素造成的。中共邪党1949年窃取政权以来，对中国人民强制灌输无神论，通过毁坏文物古迹、破坏传统文化等各种邪恶手段，强制隔断世人与神的联系。中共邪党在旧势力操控下干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在末法时期毁掉所有世人和大法弟子，破坏师父救度众生的安排。无神论直接造成了世人听不进大法弟子讲给他们的真相，从而拒绝得救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这种无神论的毒素造成我们与师父大法之间的间隔，严重影响大法弟子的悟性，
以至于在碰到观难的时候，不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，表现出怕和怀疑，延长了过关时间，或者过不去关。记得我1998年刚刚得法的时候，每遇到观难时，心里很坦然，甚至有一些愉悦，知道师父又安排自己提高了，自己又一举多得了，在心里谢谢师父。其实那时候是师父推着我们向前走，直到把我们推到了最高位置。1999年邪恶的迫害性检验开始了，自己由于学法少，人心多，向邪恶妥协，走了弯路。幸亏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，给了我重新做好的机会，要不然活在世上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现在想来，也是从小受邪党灌输的无神论等毒素侵害，使自己当时不能分辨是非善恶，从而有了怕心和疑心。如果自己坚信大法是宇宙中最正最高的法，而与之对抗的都是最邪恶最败坏的东西，自己是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伟大的大法弟子，自己还会妥协吗？在此也提醒同修们注意清理自身空间场的无神论毒素，让我们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，不要把那些观难看得那么高那么大。在遇到恶人时，给人讲真相时，在发正念时，把自己想得无比高大，你会发现效果真的很好。正法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转变观念了，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无比高大的了。前提只要是证实大法的事和救度众生的事，只要我们敢想，师父就会加持这件事的成功。我个人在清除无神论毒素方面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。一、多学法。转法轮中自然有破除无神论的法理和法力，只是由于我们有时候学法不认真，流于形式，对大法不珍惜，阻碍了大法对我们的清理和加持。现在红营六发表了，我悟到能更好地清除无神论毒素，建议同修多学学。二，在不影响学法的前提下，多学学九评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，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共产邪党的真面目，从而清除掉包括无神论毒素在内的很多邪恶因素，这对我们清除怨恨心也很有帮助。因为共产邪灵就是由怨和恨以及低层败坏物质构成的，所以我们的怨恨心也多是这些年受共产邪灵的毒害造成的，从而碰到点小事就急躁发脾气，怨这个怨那个，怨天怨地怨周围的一切。三，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中的无神论毒素。我悟到只要我们清除了无神论毒素，也就清除了大部分隔着我们和师父和大法的那层膜，能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。在这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，让我们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抓紧做好三件事，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吧。个人所悟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遵照大法法理修取妒忌心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6月6号。我是1999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这20多年的修炼当中，对自己没有严格要求，也不知道大法修炼的严肃，在妒忌心和各种执着心的带动下，出现了很多不正确的状态，长期处于磨难之中，给整个修炼带来了严重的干扰。现在我把去掉强烈的妒忌心的经历及一些感悟写出来，因层次和悟性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。 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这有一个规定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这一段法我不知读了多少遍，但是却没有真正的重视起来。按法对照自己，把妒忌心当作一个执着心修去。其实师父已经强调了，也就是说，带着这个心就算回去，佛国世界也是不要的，到头来是一场空，白修。一直以来，我总是觉得自己很少有妒忌心，尤其在家庭中，和家人一旦发生矛盾，算不上什么大事，觉得家人有人中的情，他对修炼没有什么大的影响，这样就更没有在修取妒忌心方面扎扎实实的修，也错过了很多提高的机会。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使我一生都无法弥补而且痛心的事。我在一家正规的大超市上班，6个小时的工作日，还是两班倒的工作，既不影响我做三件事，还能有些经济收入，是我最满意的一份工作。4月的一天，我和往常一样开车和同修去农村发真相期刊。到了目的地，我就把车停在路边，同修从车上下来后，从衣兜里就拿出了一个纱巾口罩戴上了。我看见就问他纱巾口罩是从哪里买的，他说在咱们超市买的。我说真是挺好的，戴上还不迷眼睛，还挺实用的，等我上班也买一个。那天正好上下午班，我到了超市就往纱巾柜台方向走去，到了那里看了看纱巾口罩，顺手拿了一个就揣在衣兜里，然后就工作去了。等要下班了，我手里拿着提前准备好的2捆油麦菜，就向收银台方向走去，到了收银台就把菜钱交了，把口罩钱忘了，接着就往出口走，刚到出口就发出了响声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才想起是纱巾口罩的事，因为纱巾口罩是带磁扣。我急忙返回收银台，把纱巾口罩钱交了，我想反正钱交了，不能有什么事了。出乎意外的是，第二天早上上班见到了经理，我说经理，真的对不起，纱巾口罩的事真的是我忘记了。他说你别再说了，昨天晚上我也在班上，整个过程我也看到了，你先回去工作，等几位老总来了，我再和他们沟通沟通，把这件事压下来。过了好长一会儿，经理找到了我，他说这事儿不好办了，我再三和他们解释这件事，我真想把你留下来，那个张总就是不同意，怕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张总决定必须开除你，再罚款20倍。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来自于社会的、家庭的、亲朋好友多方面压力，还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，失去的这个工作让我整个身心都要崩溃了。真想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说的百苦一其降，同时给我的修炼带来了一定的干扰，发正念倒长，学法犯困，严重影响我做三件事，感觉精进不起来。后来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，在身体承受痛苦中，同时就是里不断的在我的空间场打入非常不好的物质，第一次感觉是修炼的艰难和困苦，身心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，令我难以负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去了一位老同修家，和同修说了我被超市开除的事。他对我说，发生这样的事能是偶然的吗？你得往心性上找找自己了。我说我也找了，找出了许多人心。同修说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前些日子你对你丈夫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，你说你像个修炼人的样吗？一个好常人也做不出这种事啊，你是不是跟泼妇一样，邪恶能不钻你的空子吗？在修炼中这不是个大漏吗？你打人家的脸，邪恶让你丢大脸，我认为这次磨难就是你自己招来的。老同修的一番话像当当响的震耳炸雷，猛然惊醒了我。我哪像个修炼的人，对不起师父。大法修炼原则是真善人，自己修了20多年忍不住更是不善，回想起来真是危险之极呀。通过被开除的教训，实际上给我敲醒了以身试法的警钟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不是儿戏。我又深挖自己的妒忌心，比如我在超市上班的时候，有2个非常好的姐妹，一个 A 一个 B， 我们仨在一起相处得很好，无话不说，后来 B 就被提升当领导， A 就逐渐的疏远我，他就和 B 套近乎。 B 加班，他就做可口的饭菜送来，整天跑前跑后围着 B 转。我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上，开始闹心，那滋味真是难以形容。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妒忌心吗？看不上别人就是妒忌心所致。当我悟到了这层法理时，有了一层新的感悟。通过学法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不是我修得好，没有妒忌心，而是我的这个心太强烈了，强烈到我自己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，致使分不清哪些心、哪些念头是妒忌心造成的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气功师办班，有的人坐在那儿也不服气，啊，什么气功师，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。读完这句话，我对上号了，师父不是在说我吗？我和同修交流时，很多时候同修说的话不对我心，就不愿听。这一段法正是说我呀，原来这也是妒忌心，我也要去掉它。我又深挖自己的妒忌心，找出了这颗心的根源。儿时的我性格外向，爱说爱争，什么事都要个尖儿。我们家姊妹多，谁要惹着我碰着我不顺心就生气。再有吃的穿的我都得比他们好，这种性格养成了我的妒忌心，导致我在修炼上难度大，一直没有突破。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固守的观念，就是总是用法衡量别人，有时遇到矛盾，别人责怪我，我不反感，表示下次注意，但是心里马上在想，还是别人不对。这不是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吗？这不是典型的党文化吗？说一套做一套的。我发现自己这些念头很多，几乎每天都在往外反，我就求师父帮帮我。后来我就发正念清除它，销毁它，现在它已经越来越弱了。经过了这次的磨难和教训后，我感悟师父宏大的慈悲，替我消去巨大的业力，同时起悟了我的正念，让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。在修心上，我不再敢有任何懈怠，长期的党文化不去掉，妒忌心不修去，不但自身的业力不能消去，还会给周围环境、给救人项目带来不利的影响。通过大量的学法，我悟到，一个被党文化灌输和充满妒忌心的人，是不符合真善人的标准。首先不符合真，往往是说一套，做一套，或者是喜好夸大事实，喜好表现自己，却很难去兑现自己说的话，是不符合真和善的。善也是伪善，喜欢表现自己，不是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。忍就更无从谈起，这样是不能容忍和自己想法做法不同的人，总是用法去衡量别人，认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，总是证实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这些都是旧宇宙生命未思的属性所在。我自己在走出这个思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，只要你有这颗想要修好的心，认真地去面对这些执着心，其实做的都是师父，是师父一直在帮我把这些不好的物质往下拿。现在当我再遇到矛盾时，或者看到别人发生矛盾时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矛盾发生在自己这里，为什么让我看到了这些。我想，如果我修好了，我的场纯正，不会出现这些事啊。马上找自己哪里脱离法了，哪里没有做好。平时看见别人有什么不好的心，我就在想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叫我看见，先看自己，就真能发现自己的问题。别人的说法做法自己不能理解的时候，我马上悟到，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啊。每个修炼中的人都有自己证悟宇宙大法的方式和过程啊，为什么一定得符合自己的想法呢？宇宙的法那么大，什么不好的因素都会归正，一瞬间就感觉自己能宽容，能容忍，能理解对方了。现在我在做事中，心态和思维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因为宇宙的法在熔炼着我，这是伟大的慈悲的师父的威德，感谢师父的圣恩浩荡。随着正法进程迅猛推进，我一定要在心性上修好自己，不能给大法抹黑，不能再让师父为我操心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学员谈戒掉手机瘾多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4日。最近看手机比较多，感觉离法越来越远，也越来越自私，看书也看不进，三件事都做得不好，内心深处知道是手机的作用，也想远离手机，可是只要手机在身边就会不自觉地去打开它，就像是一种条件反射，手机一打开，整个人就被人心操控，很难停下来。为了戒掉手机，我也曾经做出了很多努力，最开始是买了老人机，但发现老人机不能让我及时处理工作上的事情，后来又买了几百块的可上网的电话手表，但时间长了之后，手表反应操作都不顺畅。最近在网上又买了一个带电子锁的盒子，价格100块左右，手机锁在盒子里，时间可自己设定，到了时间之后锁就可以打开。手机锁在盒子时，手机可以接听或拒听电话，盒子侧身有一个小口。这样我试了几次之后，感觉学法的时间变多了，学法多了之后自然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由于一段时间都没有去讲真相了，而且一直处于一种很冷漠的心态，抱着这样的心态自然是不能讲好真相了。多学法之后，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认识到这种冷漠绝对不是真正的我，师父绝对不会把好东西给那个假我的，放下自私的假我，找回真正善良的自己，这样的心态学法也会更入心。抱着一颗为他的心出去讲真相，效果自然就会好。今天出门讲真相，我鼓起勇气向一位大哥搭话，然后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。大哥很认同地说，共产党是真坏，你看疫情下那些官员们的所作所为，就想赚钱，老百姓多苦啊。我的山西老家那边都疯了，我一回去又要把我隔离起来，一天交几百块钱都是自费，我都不敢回家了。我给大哥递上了真相册子和护身符，大哥也欣然收下，最后嘱咐我说，你跟别人讲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呀。我双手合十，感动地说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回到家中，我在思考着，中国人现在因为疫情封城、烂尾楼、环境污染等等各种事情被中共折磨着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就是让人们在承受这些痛苦中，让他们渐渐认识共产党的真面目，同时也等待着大法弟子去救他们吗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流下了眼泪，愧疚自己没有去救更多的人。希望我的经验能给那些想借手机的同修一点参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诚心讲真相，世人感动，作者广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日。风风雨雨20多年的修炼，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走到了今天，想说的话太多太多，想讲的事也很多很多，主要交流一下近期讲真相救人的几件事。第一件事，2021年7月的一天，我与老伴同修在公园遇到一个爷爷领着两个小孩，爷爷看上去60来岁，满脸愁容，坐在公园的石凳上抽着烟。我们走过去与他聊天，得知两个小孩，一个是他的孙女6岁，另一个是他的孙子4岁。孩子的爸爸不知患了什么怪病，几个月前突然离世，孙女孙子的妈妈丢下两个孩子改嫁异乡，孙女孙子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农民，靠种几亩地维持生活， 爷爷领着两个孩子奔波于政府与街道之间，四处求助，没有结果，走投无路，不知路在何方。我老伴给小孩的爷爷讲大法真相，爷爷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，老伴又送给爷爷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告诉他全家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必有福报，并鼓励爷爷带好孙女孙子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记住九字真言，天赐鸿福。爷爷站起身来，双手接过大法真相护身符，流着眼泪说谢谢。第二件事，2021年8月中旬，我与老伴在一小区院门前碰到一对夫妻，丈夫坐着轮椅，妻子推着车，我们上前与他们搭话，方知丈夫得了尿毒症，很重。夫妻俩才40出头，都是农民，有一双儿女都在读书，丈夫感到人生走到了尽头，妻子也预感到面临家破人亡，借了许多钱治病也没治好，怕落个人财两空，生活没有了希望。我与老伴给他们夫妻俩退出了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，我们从七分精神三分病谈到了除了医院药物治疗外，世间还有更好的良方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消去病业，获得新生。讲到这，那对夫妻同时瞪大了眼睛，喃喃地说，医院都治不好的病，念几个字就能好病？摇摇头。我们没灰心，老伴拉着他们的手，又给他们讲述了念九字真言好病的实例。老伴流着泪诚恳地说，现在有骗钱骗物的，你们遇到过骗你能保命又不要回报的人吗？夫妻俩都点点头。我们又送给他们一个护身符，并叮嘱他们诚心念，经常念护身符上面的九个字。丈夫流泪了，妻子动情地说，这么大的疫情，人们都不敢上街，你们还敢和我们说话，也不戴口罩，不怕吗？我和老伴乐呵呵地说，疫情有眼，我们有大法师父，啥也不怕。他们夫妻俩也都乐了，双手抱拳一再说谢谢。我和老伴齐声说，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，是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这样做的。他们夫妻俩同声说，谢谢你们的师父，谢谢。第三件事，有时讲真相会遇到不理智、中毒很深、不明真相的人，张口就骂美国支持法轮功，并说大法弟子劝三退是反党等等。对待这样不理性的人，我们不动气，用事实讲真相，耐心地与他们交流。我说，您刚才说美国不好，社会治安乱，排华等等，你可知道中国现在上至中央，下到地方的大小官员，大部分的子女儿孙都在美国留学工作，有许多人还办了绿卡，难道他们就不知道美国社会治安乱吗？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能傻到把自己的亲人往火坑里送的地步吗？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儿女子孙送到他们宣传的社会主义制度好、治安状况好的朝鲜、古巴等国？这些官员脑袋进水了吗？是谁骗谁？他们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清楚。真像你说的那样，这些官员不是拿自己的儿女子孙的生命开国际玩笑吗？您信吗？我接着说，您说法轮功反党，这样欺骗老百姓，张口就说谎的共产党，不退出他能行吗？不是我们反党，是天要灭他，是天象变化。现在中国人都体会到，住房改革把钱包掏空，教育改革把家长逼疯，医疗改革提前送终，新的三座大山压在百姓头上，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无官不贪。当年土匪在深山，如今土匪在城管，在公安。您好好想想吧，别被假新闻迷惑，别被共产党洗脑欺骗。有时也这样交流。我说，共产党开着一列坐满向他宣过誓的成员的列车，直奔悬崖驶去。大法弟子知道列车的终点不是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，而是万丈深渊的悬崖， 大声喊叫大家快下车，前面是悬崖，危险。共产党不让喊，又不让大法弟子说真话，大法弟子冒着被抓、被打、被迫害的危险，不停地叫大家快下车，快下车，只有跳下车才能保命，你怎么能骂救您命的好人呢？我接着说，有一本奇书《九评共产党》，揭示了共产党邪、骗、煽、斗、抢、痞、贱、灭、控的九大基因，找来看一看吧。这样交流沟通后，一般人都能理解、认同，最后都同意三退，并表示感谢。讲真相救人不能千篇一律，因人而异，察言观色，用事实说话，效果更明显。术师正法二十多个春秋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们夫妻同修走到了今天，特别是疫情流行的当今，我们更不能停步，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的责任，今后我们要更加精进，兑现誓约，圆满随师还，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修去怨恨心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静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7日。我今年65岁了，修炼前我患有一身疾病，最严重的是肝病，肝胆管结石，中药西药都吃也不见好，我每天都生活在病痛之中，感到非常的苦。1998年我喜得大法，不长时间慈悲的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把我所有的病都拿掉了，使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，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如今我在实修中变得轻松愉悦，努力的同化宇宙真善人的特性，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修好自己，修去怨恨等人心，修出修炼人的善。第一部分，修忍。我丈夫家姐弟6个，以前小叔子家比较困难，是我们把小叔子扶持起来的。多年前我和丈夫承包了个厂子，花了20多万元买了2台钩机车，雇小叔子开车，承包合同到期了，我们就把大钩机车送给小叔子了。我们把小钩机车暂时放到厂子里，后来小叔子没和我们商量，把我们的小钩机车给卖了，钱他自己留下了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什么都没说。我婆婆今年86岁了，以前婆婆经常住在大姑姐家，大姑姐家农活很多，婆婆帮助大姑姐干一些家务活。后来大姑姐去南京给女儿看孩子去了，于是我就把婆婆接到我家来了。婆婆始终都和我们在一起生活，生活费用都由我们自己承担，因为我是修大法的，要善待婆婆，让婆婆快乐地生活每一天。婆婆想办个5期工，这样每月能开工资，但得先交钱。婆婆手里没钱，她把存的钱和家产都给她小儿子了，现在婆婆需要钱时，小叔子也不给拿钱。为了让婆婆高兴，我和丈夫商量，我们拿钱给婆婆办了。婆婆现在每月能开2000元，都是她自己拿着。我和丈夫每年10月份都要去女儿家给她带孩子。婆婆说，先去老儿子家住一冬天。婆婆去住了没有几天，就被老儿媳妇给赶出来了。她怕我们知道，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妈回你家了。我也没多想，就在家里等着，干等也没回来，我挺担心，就出去他爱去的地方找，也没有找到。后来我就去了大姑姐家空楼去找，结果婆婆在那儿哭呢，婆婆眼皮都哭肿了，眼睛通红，很伤心。她说这么多儿女还没有地方待。我劝婆婆别哭了，和我回家吧，我想我是修炼人，别的儿女不管婆婆，我得管婆婆。我们要去女儿家，要走了，婆婆没地方去。
过去老人常说，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饭。我和丈夫商量，妈妈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能和咱们一起去女儿家吗？丈夫说，妈妈身体还行，和咱们一起去吧。我说，行，她在家也没人管，咱也不放心。于是我们就带着婆婆去了在外地的女儿家。过年后，女儿给我们买了飞机票，准备回家。可是婆婆突然生病了，去医院看病，医生说，得住院治疗。经检查后说，得做心脏支架。结果做了两个心脏支架，住了13天院。婆婆出院后，我们就回家了。婆婆的儿女都来看望她，只有她的小儿子没来。我就给小叔子打电话，妈妈回来了，恢复得很好，不要惦记。他很生硬地说，谁的妈谁不担心，你们把妈领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听他说话的语气很生气。第二天，小叔子两口子来了，弟妹说，妈在家也没有心脏病呀，怎么还得心脏病了呢？他们两口子又是一顿埋怨。我没和他们辩解，我想我是修炼人，还是忍着吧。我向内找，我们领婆婆走是应该和他们说一声，但又一想，心里还是过不去，是你们把婆婆撵出家门的，做的也太过分了，这么多年也不管婆婆，如今老人生病了反而这么说，对他们的怨恨心也起来了。婆婆在我家恢复了几个月后，因我参与大法项目，不能总在家陪着婆婆。后来是她的儿女们轮流护理，每家护理两个月。小叔子夏天忙，只能在一至二月份护理，正好是过大年期间。我买好年货，想和丈夫的姐妹们一起去陪婆婆过团圆年。我给小叔子打电话，我们大家一起去陪老妈过个团圆年好吗？他说，你们来我就走，我不想见你们。说完电话就挂了。我当时心里很难受，对他的怨恨心又起来了。丈夫不是修炼人，他很生气，觉得弟弟也太无情无义了，是我们帮助了他，把他扶持起来的，不知报恩还恩将仇报，真是太过分了。我就劝丈夫不要和他一样，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咱们也看不透，没有无缘无故的事，也许是咱们以前欠他的。第二部分，修心。我虽然劝丈夫，但我心还是放不下，对小叔的怨恨心经常往外犯。我从法中悟到，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有原因的，有我们要修去的执着。按照师父的法向内找自己，我找出很多的人心，如利益心。小叔子把我们小勾机车卖了也不给我们钱，表面上是忍住了，但有时还往外犯。还有求名和爱面子的心，心想当初雇你干活时你很尊重我们，如今对我们还这么说话，真是不可理喻。还有最严重的是怨恨心、妒忌心和争斗心，看不上小叔子等人心。找出这些人心后，我要在实修中修去它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要修出修炼人的善去对待他。于是我放下自我，经常买些水果等吃的东西去小叔家看婆婆。每次去我都找话题和小叔子说话，开始他还是不理我，后来听婆婆说小叔子有痛风病，晚上睡不好觉。于是我就找了一本真相小册子送去给他看。我转变了观念，他看我是真心为他好，很高兴地接待了我。再去看婆婆时，小叔子也能主动和我们打招呼了，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在善的感化下就这样了结了。我在大法中修炼24年了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引领着我，牵着我的手走到了今天。师父啊，是您教我遇事为别人着想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。弟子今生能生在大法弘传之时，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能得到您的亲临慈悲救度，弟子是多么的幸运啊。现在我非常的快乐， 每天都在救人，走在神的路上。当我放下了怨恨等人心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救人的效果就更顺畅了。这是师父的鼓励和加持。弟子一定要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兑现史前誓约，以报师恩。弟子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两次对峙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6月2日。以下是2021年我经历的两件事情，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到派出所对峙，堂哥无话可说了。一天，我跟前夫的堂哥讲真相，当我说到公检法迫害法轮功从来不讲法律，抓人从来不出示证件法律文书，像黑社会一样搞暴力绑架，那堂哥暴跳如雷。他80多岁了，已退休几十年了，原来是检察院监狱科的科长，看邪党新闻、邪党电视节目是他主要的精神寄托，越看越信共产邪党，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对法轮功误解很深。我经常给他说一些我遭到的迫害，想让他了解一点真相。他平时不作声，从他表情看不太接受，可能认为我是夸大其词。那天他终于爆发了，他脸涨得通红，站起来手指着我说，你总是跟我说这些谎言，我一句也不相信，今天我要把你这些谎言戳穿，你必须跟我一起去派出所，我们去对峙，问个清楚明白。我看他被邪党洗脑后那种极端偏执，像疯子一样的狂叫，觉得80多岁的人被邪党洗脑成这样，此时完全没有人性，怪可怜的。我很平静地劝慰他说，你静下来，别气倒了，因为他有严重的心脏病。我一定跟你一块去问个明白，你千万要冷静下来。他听我这样一说，情绪好了点，他原来满以为我不敢去。走在路上，我不时地问他，你走得动吧？他说，没问题。那好，你走慢点，不急。到了派出所，他问那些警察，哪位是所长？我想问个情况。值班警察回答，所长不在家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他说，我是检察院的退休干部，有人跟我反映，说你们抓人从不出示证件法律文书，可有此事？我连忙说，是我反映的，我被绑架3次，你们从没出示证件和法律文书。值班警察支支吾吾不敢说。这时从楼上下来一个警察，可能是所长，他问我，你被绑架到哪去了？我说，第一看守所。他说，绑架到一看守所没问题。这时堂哥说，那怎么没问题？你们应该出示证件吗？所长坚持说没问题，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的，他就走了。第二部分，检察院科长当面查文件对质。2021年8月，我写了举报信，举报了绑架我的国保队长和冤判我的法院刑庭庭长。举报信从中央到地方共寄出80多封。之后我又去我地相关部门当面举报。当我去检察院服务大厅举报时，那个接待我的科长，他一开口就说法轮功是某教，他还经手冤判过法轮功学员。我说法轮功不是某教，有文件证明法轮功不是某教，而没有一个文件、一条法律证明法轮功是某教。他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给你平反，不用别人。我说，那好，你现在在电脑上去查，你输入中国政府认定的邪教组织几个字搜索，就可查到2000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、公安部对邪教组织的界定。公通自2000/39号文件公布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。他极不相信，马上在电脑上搜索，估计是搜索到了，旁边的工作人员也凑过去看， 他们看了很长时间没说话，然后把页面翻过去说没查到。接着我叫他查2011年3月1日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档第99-100条废止了，法轮功的书籍和相关资料是合法的。这个文件他又很快查到了，然后他乱解释一通。这两个文件对他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，他立即拿起电话与政法委联系，要求他们查镇压法轮功的文件。那位工作人员答应马上去查，大概查了半个多小时，给他回电话说没有文件。他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待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都是密件，都是密件。他的表情很难看，乱了阵脚，一贯认为镇压法轮功理由充足，原来却这么荒唐，一点法律依据、政策依据都没有。他对我说，我们不接待这个问题，你走，你走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